好，我们今天继续教牧属性的第十二课，起一个小标题叫末世本相。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教牧书信三卷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我们在前面两卷书信里面讲了当时的教会出现的问题，以及保罗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具体的方法，以及管理教会的一些方式，以及谁来管理教会，给出一些指导。那么从第十课开始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呢，有一个很不同的和前两卷书，就是保罗这时候呢是被罗马政府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他这次所蹲的监狱呢比较寒冷潮湿，而且呢没有任何获释的希望，这是他所面临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以弗所教会里面面临了很大的异端，也有一些人做一些无端的增进，甚至异弄家谱，这给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牧养教会的这个提摩太呢带来很大的压力。那除了说保罗所面临的这种困惑和他的无助，以及提摩太所面临的这种挑战如此的巨大，所以保罗在这一卷书信当中呢给出的建议可以说是他的临终之言。那用我们今天的话，也是保罗一生当中的最后一卷书信，提摩太后书。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想给他的接班人写几句最中肯的话，就留下一段嘱咐。所以我们用四堂课的这个进程来讲这一章。然后前面讲的第一堂课，提摩太的那个保罗给提摩太的交代是，你要见证主的福音，你不要以主的福音为耻，也不要以被囚为耻。就福音是巨大的，正主的救恩呢是可靠的，主的这个圣召呢它是超越的，主的圣灵呢是刚强的，那这个说主的福音是荣耀的，所以你不要以福音为耻。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教导。那第二堂课我们讲你要做基督的精兵。那基督的精兵里面这一堂课里面，保罗用了六个你要来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做这样的事。那其中这六个你要是什么？要刚强面对，要去善于教导，把神的话教导给下面可有教导恩赐的人，要知道与基督徒要同受苦难，要有这样的心智，然后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和他的救赎，然后说你要用正义解经，然后说你要避免年轻人的这个私欲。所以他用六个你要告诉提摩太，你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应该具备的这些基本的素质，这六个动词你要来阐述的这个。那我们今天呢看他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呢保罗在谈末世的事。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要谈末世的事呢？我先读一些经文，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一句话里面有两个字，是你该。这你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摩太原来就应该知道，就这些东西你不能忘掉，你从自开始到现在你都有这个思想。那么究竟提摩太应该明白些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他所面临的困惑，提摩太面临以弗所教会的重大的困惑，而保罗呢当时又处在这个罗马教会的荒地当中，而且也没有人生的自由，也没有被获释的这种希望，所以在一切看来都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所以保罗把他说，你现在所处的是末世，这个末世里面必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你现在看到的教会的逼迫，教会里面的乱象，以及保罗被囚被控，基督徒受逼迫的这样的事，他说你不要以为奇怪，这些事情呢都是末世该有的现象。但是作为年轻的提摩太吧，或者说作为当时在这个外邦教会的代表教会以弗所教会来说，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觉得说基督徒受逼迫一时一会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完没完没了的受逼迫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或者说我们这样的逼迫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苦尽甘来呢？因为大家都在有这样的困惑，所以保罗呢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他在教导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呢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他就让提摩太来正确的面对他现在所处的这种困境。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其实他告诉提摩太你知道的很多， 但是你发现他下面讲的内容呢，有很非常的局限，讲现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么关于末世，我们今天要简单的回顾一下，谁对末世的教导最清楚呢？我们要看看马太福音的第24章，耶稣对于末世的教导是最清楚。也就是说，保罗认为提摩太，你要明白关于末世的全部教导。那这些教导呢，都是耶稣当时亲自教导给他的门徒的。那我们今天要复习一下啊，这段教导里面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4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当时呢，记载这个话的时候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从圣殿，穿过这个吉伦谷，然后要到这个对面的那座山上橄榄山上去。那当他们走到橄榄山的时候，一回头，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辉煌的圣殿，正好是面对着圣殿的东门，非常辉煌。这时候呢，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未来呢，这样的辉煌的圣殿上面没有一块石头可以留在另一块石头的上面，它将来被拆毁。那这一句话一出呢，当时的门徒就很困惑了，说这么辉煌的圣殿，以色列处在这么这个上帝的保护之中，谁敢把圣殿拆了？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儿。所以当耶稣到达橄榄山的时候呢，就有下面这一段记载，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下，门徒就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呢？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背景，就圣殿什么时候会毁掉呢？会一块石头不留在另一块上面呢？然后他说，注意门徒问的话，说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样的预兆呢？其实门徒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殿怎么可能会毁掉呢？这事啥时候发生呢？第二个就是你再来，你不是经常说你要再来吗？你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这就是耶稣作为末世教导的这个前提背景。那我们下面看他的教导。耶稣的教导从第4节开始，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他没有告诉门徒说哪一天哪一日这个圣殿要被毁掉，他告诉门徒说你要谨慎。那谨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样事情要发生了，什么事呢快来了，要注意这件事，这叫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注意下面他的迷惑讲了这么几件事啊，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这件事讲的就会有好多冒充基督之名来的人要来。那我们历史当中看看这些人来过吗？如果你查一下历史的话，历史当中可以有好多人冒充基督的名说我是基督。那其中我们可以看看几个特例啊，比如说在17世纪犹太的这个神秘主义者，有一个人叫撒巴泰塞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呢自称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这是17世纪发生。那么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位人，我们中国人可能很熟悉他的名字，他叫洪秀全。但当你说到洪秀全，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但并不知道另外的事，其实洪秀全是中国基督教历史当中早期的教会领袖，他是很早的基督徒。当他这个带领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呢，他底下的一帮弟兄他不好管了，这时候呢他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我要派来管理中国的这个基督徒。他用这个方法来管理他的士兵，那我们知道他后来是失败的。那洪秀全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果我们去这个南京总统府去玩的时候，你会看到南京总统府里面有几个办公室，那我们最清楚的常去看的就是蒋介石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呢孙中山的办公室，还有一间房子里面有洪秀全的一个站像。如果你去看南京总统府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去看看那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有着洪秀全的一尊站像，就记载了我们中国历史当中洪秀全太平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代表，领袖代表，很有权威的人物。这是发生在中国。那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发生在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名字叫大卫康斯特，这样一个人呢，他自称呢是大卫派的基督，把自己作为基督来拯救美国人，拯救全世界。那么到了20世纪的后期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位很著名的人叫东方闪电。我们都知道东方闪电吗？东方闪电里面有一个女的基督，自称是女性基督，她说你们基督教的男的基督不行了，都死了， 那要派一个女基督来拯救中国人，你就会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冒充基督已经出现在这个世界当中。那这些事我们都不新鲜，都已经发生过了。那第二件事，你们也要听见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打仗我们就更不用说，我们人类历史就是伴随着战争过来的，对吧？从我们圣经记载的这个早期的远古时期的战争，到这个中世纪的战争，一直到一战、二战、中东战争、海湾战争，以及到现在的俄乌冲突和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的冲突，你会发现战争不断。那这些战争都告诉我们什么？末世要到了。那还有一件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必有饥荒和地震。你会看到这些现象，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发生在我们身边，饥荒和地震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想我们地震今年的话，今年一开头的前两天就给我们很不好的消息，到处地震。2023年也是有很多大的地震，带来大好多的灾害。所以你会看到耶稣讲的这几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人的外在方面会有人冒充基督，会有战争，会有国民互相的攻击，会有自然灾害。那这是他讲的第一部分。然后我们看他讲的第二部分，从内在的角度来看，他说那个时候呢，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那这件事呢，就是讲基督徒要受到逼迫，要无故的被杀害。那这个事情历史当中有没有例证呢？那我们看一看，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你就知道。从早期，大概这个早期看完，所谓的早期就是前四个世纪吧，一到四世纪的时候，罗马政府对这个基督徒的迫害那可以达到了顶峰。我们知道著名的这个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个保罗就是死在罗马政府的这个逼迫之下。那么到了中期，也就是5到15世纪的时候呢，正好是伊斯兰教大发展的时候。那伊斯兰教扩展的时候呢，在中东、北非有大量的基督徒被迫害、被杀害。那么到了近代的时候，也就是16到18世纪的时候，正好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那宗教改革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好多的战争发生，比如说这个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之间的，比如说那个十字军东征啊，等等这种战争。那么那个时候，在法国、英国、日本有大量的基督徒因为这个宗教改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杀害。那直到我们现代，我们看到从19到21世纪的时候呢，那这些反基督徒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那我们可以列举到苏丹、埃及、伊朗、伊拉克以及印度和这个叫尼日利亚。那我们中国呢，其实也不例外，我们中国有过义和团，有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对吧？你就知道这些事情过程当中都有大量的基督徒因此而处在患难当中被杀害。那下面一件，他说有好多人呢在这个事情中被跌倒，那这种例证更是不拘灭数，你可以数出很多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了让步。下面说有好多假先知会起来，会迷惑人。那我们刚才点的那些假基督，当然也有假先知，这些假先知整天预告说基督明天来了，你们要跑到山上去，基督哪一天来了，整天有人给你做这些预告。那国内有好些教会呢，就是把自己的土地也卖了，房子也卖了，跑到山上去等着，等那一天基督来，要被接到天上去，结果基督没来，一切都很悲惨。所以你会发到好些这些事情发生。另外他说有不法的事要增加，好多人的爱心冷淡，没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不法的事我们今天身边到处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枪杀事件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你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人，都搞不清楚。然后他说这千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万国万民要做我的见证，然后呢末期才到。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关于末世的教导里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这些内在呢就是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有这样一些因素出现。那么究竟你把这一段教导总结一下，用这个马太福音的教导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末世的几个特点啊。末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神的圣殿将要被污秽。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24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说，你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他说读这经的人要意会。那很显然耶稣引用这一段这句话呢，这个当时的世界是发生过的。那但以理当时预言的世界呢，是什么？是公元前的，公元前167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个叫安提阿哥四世的人，他极力的反对犹太人，他禁止这个犹太信仰和礼仪，然后把这个希腊呢，让犹太教希腊化，然后就把圣殿里面的这些偶像放进去，把用猪头来献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把宙斯像立在圣殿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引起了犹太历史当中的著名的马加比起义。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时但以理预言已经发生了。但是我这事以后呢，我们知道705年在圣地这个地方正式开工建设了阿克萨清真寺，到709年完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耶路撒冷旅游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阿克萨清真寺就是在7世纪8世纪的时候建成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建在哪，就是建在圣地上，和原来圣殿是同一个根基，同一块地方。那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已经没有这个犹太人的圣殿，而是一个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在那。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现象呢？你会发现，如果说教会的讲台上没有神的真道去教导一些异端邪教的话，他也是那些行毁坏的站到了圣地的上面。那今天的教会其实离开真道的教导并不少，我们在网上可以听到好多人的讲道，听得好像热火朝天，但你细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教导并不是真道，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这是第一个特点，末世的时候呢，神的圣殿被污秽。第二个，假基督会出现。那我们刚才列举了那么多的假基督已经来过了。那么24章里面耶稣这样说的，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屋内，你们也不要相信。闪电从东边出发，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如此。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东方闪电诞生的圣经依据。他说你看啊，圣经里面说了有一个闪电从东方诞生，那就是我们是东方闪电。那这个是1990年在荷兰兴起的，那1995年呢，这个东方闪电就被定为邪教组织。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东方闪电在我们的教会周围非常的猖獗。那我曾经服侍过的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团契主席都被这个东方闪电给掳去了，还有一对很好的弟兄，这个家里面弟兄和他的女儿都被东方闪电掳去，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困境当中，所以很难去营救他们，别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营救他们，因为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封闭的管理系统，也是蛮可怕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非常小心，在我们的身边冒充基督出现的，冒充有这个这才是神的真正的话语的，你们其他讲的都不是，这样的人很多，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天象要发生异常的变化。那耶稣有一段教导是在24章的第29节，他说那些日子灾难一旦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坠落，那天势呢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牛降临。那这一段告诉我们说，基督来临之前有大量的天象变化。那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有日食，有月食，有流星雨，有各种地震发生了，但是你仍然没有看到日头会变黑，我们今天太阳仍然会发亮，对吧？你也没有看到月亮已经不发光了，你会发现晚上的月亮仍然明亮。你也没有看到所有的星星都已经全部都坠落了，其实众星仍然在天上是有序的，那天势仍然是稳固的，虽然有地震，但是整个天势还是稳固的。所以这个特点告诉我们是基督不会明天就来，因为还有一些现象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有人说基督明天就到了，不要去轻易相信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天象的变化是基督来临之前的预兆，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些。 那么对于末世呢，我们究竟要总结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决定要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它。这样一个现象已经发生了，那耶稣的教导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学一个比方，说当树枝发怒叶长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就像我们今天看见院子里种的花从地里边出来了，你就知道天暖地回，那个土地回暖了，天气变热，春天来了，他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就说，那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见这一切的事，就应该知道人子近了。他说，如果你看到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看到假基督来了，看到基督徒受到迫害了，看到世界上的战争如此的频繁，你就知道日子近了。那怎么办呢？耶稣给出两条教导。第一，你们要警醒。什么警醒是什么意思呢？由留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这叫警醒。警醒不是让我们不睡觉啊，是让我们留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第二个，他说你们要预备。那预备是什么？什么叫预备？就是基督来了，你说走就能走，这叫预备。那耶稣在这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拿着十个灯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预备好了，当基督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跟着他进门。如果基督来了，结果你灯都点不亮，那你就错过这个机会了，你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耶稣对于末世的教导里面呢，有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啊，末世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要说等着末世来，末世已经开始了。第二个，末世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仍然在继续。第三个，末世会越来越恶化，与日恶化，不会一天一天变得更好。这是我们从末世里面学到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好，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也就是保罗说的，提摩太，你当知道末世有苦难来临，就指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看看保罗对提摩太当时面对的情况是怎么教导的。你会发现保罗下面的教导呢，既没有谈天上的星星，也没有谈人间的战争，而是谈教会里面的人出了问题了。所以保罗把所有末世的其他问题都忽略过去。为啥呢？因为提摩太都知道，而集中精力在谈提摩太所面对的教会里面的人。人是这个末世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观察说末世的意象怎么看呢？看天象其实错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才是末世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那我们看看以弗所教会的人有什么问题啊？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懈怠，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残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业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你会发现保罗在这列了将近20多项当时教会的人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有吗？可以说无一例外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专顾自己，今天人的自私已经远远超出了上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自私。今天是爱钱，贪爱钱财，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反腐运动，全世界的反腐运动一旦拿起来，贪污的钱已经不是百万千万，全部都是以亿来计算。自夸狂傲，那这些话在我们今天的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有吹牛的习惯，对吧？讲讲都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别人都不行，都有这种。谤读，违背父母，其实违背父母这句话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对父母亲的孝敬远不如上一代人，远不如我们更上一代人。那以前的人是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和父母之间就是每天在一起可以孝敬他们，那我们今天已经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我们去对他们的孝敬差得太远了，对吧？我们只能每年回去看他们，看望他们一次，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外的华人最为愧疚的事情，就是在父母方面没办法做到孝道。那忘恩负义，这一点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年轻的父母亲，从我们的孩子身上你就可以看到，孩子是很难教导他们来尊重父母亲给他们的这种慈爱，他们是很难理解的。心不圣洁， 在教会当中，这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在参加主日崇拜，可以做任何圣工，但是我们心怀意念里面却有不洁净的东西。那下面是无亲情、不懈怠、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甚至是我们自己就是。那还有一些是背叛信仰的，有信主卖友的、卖主卖友的、任意妄为的、自高自大的、整天厌乐的、不爱神的。那这次如果你要回中国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在中国可能体现的更加切身一点。除了一天吃饭以外，其他的事儿反正都不重要。那保罗对这个地方说，这些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什么意思呢？这些人都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呢，你去看的时候，他非常像个基督徒，外表看起来很像个基督徒，但是你会发现他有这样的特征，他实际上呢没有敬虔的实意。注意后面两个字，保罗在这儿的教导说，提摩太，如果这样的人的话，你需要躲开，不要去和他们同流合污，不要参与他们的东西，你需要躲开。所以你能看到人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是只有外貌而没有实意，这是提摩太所面对的教会里面的主要的问题。好，那这些问题讲完以后呢，保罗给提摩太提了一个例证，他说，提摩太，我给你讲这些东西不是凭空而言，也不是随便说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他举了一个反面例证，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这一段话告诉人们，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弟兄专门呢去针对这些姐妹们，在家里的姐妹们，因为那个年代的姐妹们不经常出来，主要在家里面，那去到人家家里去给他们做特殊的辅导啊，特殊的学习啊，结果呢就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有私欲的引诱，也有你表面上看是经常学习，实际上呢终生不能明白。所以你看保罗在这儿讲的事情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发生。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在各种辅导班的这个配置上面其实蛮谨慎的，弟兄呢一般不需要单独去约会一些姐妹做这个学习或者辅导工作，这都是教会里有一些特殊规定，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因为在保罗那个年代这样的事就发生。所以保罗说，这样会给妇女带来很多的困惑，妇女要担当自己的罪恶，而且保罗用的词是，这些弟兄们呢去牢笼这些无知的妇女，以学习为名把他们牢笼过来，这是当时的一个问题。那保罗同时呢讲了一个旧约的例子，他说从前有亚尼和央比怎么样抵挡摩西，这些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把以弗所里面教会的这些人呢比作摩西时代的两个人，一个叫亚尼，一个叫央比。那央比和亚尼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太多他们的记载。那么根据这个圣经历史学家的考证呢，这两个人应该是埃及法老身边的那些术士。那我们知道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有十个灾难，在每一个灾难里面呢，埃及这边对付的人呢就是这些术士，那以色列这边的带领者呢是摩西，所以摩西实际上是和法老对着干，实际上他的背后是摩西所代表的信仰和埃及人所代表的术士之间的较量。所以十个灾难过后呢，埃及人说，好吧，你赶紧走吧，摩西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那这两个人呢就是当时的埃及的术士，并不是法老，而是法老的术士。所以你能看到术士在真神面前他是没有能力，所以摩西在这跟这两个人和摩西之间他是失败者。所以保罗在这儿给他们说，你现在在教会里面遇到的这些人非常像摩西时代的这一批术士一样，整天用虚假信息来牢笼无知的妇女，来给教会带来损害。说他们的心术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的面前显露出来，像二人一样。所以保罗给提摩太的讲到说，你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你需要非常的小心，他们的日子快要到了。 所以这一段教导里说，给提摩太一个反面例子，他说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你需要躲开，注意这个动词躲开，不要接触他们。那么下面呢，保罗给出了一个正面例子，保罗说如果有反面的例子，那就有正面的例子。那正面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自己，他说但你已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年、路斯德等地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那这一段话呢，保罗教导提摩太说，那些人是反面教材。那我和你同工将近十几年了，我知道这个提摩太呢就是路斯德这个地方的人。那这三个地方，安提阿、以哥年和路斯德呢，都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去过的地方。那提摩太的家乡就是路斯德，所以保罗说，你跟我从路斯德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认识，第二次宣教你就跟我去了，第三次宣教你跟着我，那一直到罗马的时候你都陪伴着我，所以你知道保罗我的一生当中我的教训是什么，你知道我的品行是什么，你知道我的志向是什么，你也知道我的信心、我的宽容、我的爱心和我的忍耐。所以这给提摩太一个教训，保罗的话就是，提摩太，你亲身目睹了，你亲身体验了我保罗一生所遇到的各种神迹奇事，说我所忍受的逼迫是何等的大，但是结果呢，我被主救出来了。所以他给提摩太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无论我经历了多么多的苦难，多么何等的逼迫，但最后呢，我被主所救出来了。所以你要面对的刚强的去面对，主必拯救你。这是他给提摩太的第一个正面例子，一个信息。那第二个正面方面的例子，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来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个地方他讲的是基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这不是一个人啊，是一批。这一批人是谁呢？那就是提摩太和保罗同工的时候你遇到了那么多同工啊，他不是保罗一个人啊，这些同工都是提摩太亲眼目睹、亲身见证了这些基督徒一生当中所遇过的神迹和奇事。那这些人最后怎么样呢？都被耶稣所救出来了。所以他给提摩太的信息说，提摩太看到了吗？你需要刚强面对你现在所处的这种困惑，主必救你们从这个困境当中出来。这是他要给提摩太的正面例子。那有负面的例子，也有正面的例子。那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提摩太，你会问一个什么问题？如果大家思想一下，在这个时候，当保罗告诉你你要如此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脑子会想一个什么问题？你是不是会问一下，我到底以什么做依据来刚强来面对呢？什么才是我要立足的根基呢？你是不是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保罗给他讲了那么多的东西，最后要落脚到一个点上去。什么点呢？他说，但你所学的、你所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了，你不要再困惑，我告诉你，你能够站得住的逆脚只有两条，一，你所信的，第二，你所明白的圣经，这两条是你能够刚强对付现在困境的唯一根基，除了这个别的都不行，你和谁都不行。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你知道你的信心是存在心里的，你知道你跟谁学的。那我们知道提摩太的信心是从哪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提摩太受这几个人的影响最大。第一个是他的外祖母，他从小学圣经是外祖母。第二个是他的母亲，那外祖母和母亲是从小教导提摩太学习圣经。第三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保罗，他从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信主 到后面的宣教一直跟着保罗作为他的重要同工，所以他从保罗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基督的教导。那他说他的母亲那儿学到什么？说他外祖母学到的是旧约圣经，那跟保罗学到的呢是基督耶稣的教导，是基督的教导。还有呢，就是他一生当中和他一起同工的这些人都是提摩太学习的对象，所以提摩太得到的信息呢超越了他的祖母，超越了他的母亲，因为他的祖母和外祖母和母亲只能读旧约圣经，只能了解旧约信息，但保罗带给他的呢却是基督的救赎，是新约的信息。这就是提摩太得以立足得以刚强的依据。那下面就是这保罗给提摩太教导里面最核心的这一句话，也是我们经常的人非常熟悉的，究竟什么才叫圣经？这句话最重要，究竟哪些东西才叫圣经？所以他在3章16节里面讲了这一句话给提摩太，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一句话里面道出来，从保罗的视角看，神的话语是什么？他说第一个是来源于上帝，来源于上帝的话才是神的话，人说的都不算数。但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词很特别，他叫圣经是神所默示。那默示呢就不是正这个一般一的拷贝，而是把这个信息给你，然后通过你的话语呢把它讲出来。那原文的这个字呢就是呼出或者吹气的意思。那这两个字一出现，我们就知道像创世纪里面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从这个用泥土做成一个人形以后，上帝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是从上帝吹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讲说圣经是出于上帝所呼出的，也就是上帝的灵。所以圣经一定是出于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手上拿这本圣经要有正确的认识啊，圣经它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不能拿出来说这句话是那句话不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留下给我们阅读的，让出自神的话语，这是我们需要非常明白。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有这个偏差的话，那我们的信仰根基就出现问题了。这是他讲的第一层呀，含义圣经必须是神所默示的，由神而出。第二个他讲圣经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的方式是什么，他用了两个字，教训和督责。圣经影响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教训和督责。那教训这个词是我们中文翻译，其实它的原文里面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就是圣经它会教导世界上的人做正确的事情，然后如果不去做正确的事情呢，它会督责你去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圣经对世界影响的两个方式，一个是教导你该怎么做正确的事，第二个如果你不做正确的事，它会督促你去做，监督你去做正确的事。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影响的两个方式，就教训和督责。第三个方面，圣经究竟要达到什么样一个目的？我们手上拿这本圣经，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一读就睡着了，和催眠药一样，我们生病了一读然后病好了，好像当药一样用，这都不是圣经的目的。那圣经的目的是啥？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是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错在哪呢，然后我们可以归正，让我们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然后教导我们学义，我们要主成公义。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讲公平，是公义。公义的意思呢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这叫公义。公平呢不是这个概念，公平是你做对了你讲，你做错了发，你发多少我发多少，这就公平。但是公义不是这个意思，公义是错就错了，对就对了，你不能把对的去抵消错的，这是无法抵消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叫公义。所以圣经对我们今天只有这两个目的，教导我们归正，不要走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教导我们学义，以公义为我们行事的目的。那圣经最后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最后影响世界的结果是完全行善。但注意前面有个定语， 属神的人才能完全，才能行善，不属神的人呢是做不到的。为啥呢？不属神的人就是你不接纳这本圣经，那你就不能属神嘛。你不接纳他，你怎么会受他的影响呢？所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在那个时候非常清楚。他说你教会中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是你立足的根基，只要有这个根基不变，你就会刚强面对。那我们今天呢，你会看到无论这个世界如此的巨变，你可以变各种各样的花样，但是圣经呢是安定在前，你手上拿的这本圣经是安定在前的，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圣经。但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强调，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圣经，而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一位基督。圣经所介绍的那位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信仰呢只是神赐予我们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立足的根基。我们信的对象呢是圣经里面所介绍的基督，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这个搞清楚，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搞清楚了。好，那提摩太呢就从保罗这儿看到了这样一个教导，他说你要靠着神的话可以刚强壮胆的去面对你今天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那我们把这段信息放到一起来，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在所发生的事和保罗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其实没本质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都是末世的这个现象。末世的现象呢告诉我们末世已经开始了，从基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仍然在末世当中。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该非常清楚，我们不要期望明天末世的这种迫害就会变得更美好，不可能。圣经告诉我们说明天会日趋恶化，敌基督会越来越强烈，反对声会越来越强烈，迫害会越来越强烈。但是他说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当刚强面对，你要警醒预备，你要以圣经为根基来打那美好的仗。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所以这些教导对当时的提摩太是有影响的，对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都在看不清楚我们世界发生的事情，整天这个战争那个战争，我们站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最坏，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最好。其实你要从圣经的角度看，哪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好，都有他的问题，这是世界末日的来临的预兆。基督是真正主管这个世界公义的唯一救主，除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啥可以好人。所以我们处在末世当中，我们当以圣经为根基来面对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发生在世界当中的还是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我们需要做的是警醒，需要做的是预备。所谓警醒就是你对这件事要有一个掌控，知道这件事你就知道说基督快来了。所谓预备就是基督现在来了你现在就能走，要做到这一点那你就成了，那你就跟着基督进入他的封印里面，成为他延续当中的一位被邀人。这就是耶稣关于末世的教导，以及保罗对提摩太给出的这个末世处理世界的方式和方法，这对我们今天很重要啊！我们今天的如果要面对世界上的事，都是我们可以参考保罗的这一段教导来处理这件事情。好的，我们这堂课呢就上到这儿，那我们下面的事。